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8回。风月反应还是很快的，他没等这个圆球近身，就伸手一摸，一张冰毛术的符箓取到了手中，然后一扬，符箓马上化成了一根晶莹洁白的冰毛，狠狠地迎了上去。砰的一声脆响，冰毛在一连撞飞了三四颗圆球后粉碎了，白花花的冰屑如同天女散花一般散落在空中，形成了一场小小的冰雹雨，美丽异常。见此情景，风月才放下心来，又把注意力集中到了韩立的身上，因为这个时候的韩立手中多了一杆青色的大旗，旗面上的一条青蛟张牙舞爪，跃跃欲出，如同真的一样。风月的经验那是极其丰富的，他一看就知道了，这肯定是一件顶级法器中的精品，威力绝对不可小瞧啊。而韩立正挥动这紫旗，让旗面缓缓聚集起了青色的灵光，耀目至极，声势委实不小啊。风月虽然对黄罗伞信心十足，但生性狡猾谨慎的他还是眼都不眨一下，紧盯着这杆青旗上，生怕这法器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古怪能力突破了他的防御。至于那几颗混元珠，早已被他认定了是对方放出来扰乱视线的杂鱼而已，自然被他忽视了。而凭混元珠那点可怜的威力，就是在黄楼伞外转悠一整天，也休想能晃动其防御分毫。不过这风月呀，也对韩立拿出一件接着一件的顶级法器大感惊恐与纳闷啊。他猜测韩立和那多宝女一样，这也是哪个高人的后辈子弟，杀韩立的心就越发迫切了。他生怕对方活着出去后会后患无穷，更何况对方还亲眼目睹了自己杀人夺宝的全过程，到时候让多宝女的长辈找来，他一样也就极大的麻烦。就在风月被韩立青蛟旗吸引住，并且杀心更盛的时候，那几个混元珠终于飞到了他身前，撞到了黄罗伞支撑起来的防御上，在发出几声清脆的撞击声之后，前几颗就被轻易地反弹了出去。风月听到声音之后，下意识地低头看了一眼，凭这些混元珠也想攻击我，太自不量力了，别说他们，就是这颗怎么这么小，还是蓝色的。风月刚讥笑了几句，就发现一颗混元珠被弹开之后，忽然露出了一颗藏在其后的蓝色珠子，只有丸子那么大小，体积远逊于普通的混元珠。风月微微一怔，尚未有其他的想法之际，蓝色珠子就已经碰到了球形护罩上，白光，一片绚丽耀眼夺目的白光，这就是风月在这个世间看到的最后的色彩，然后身上一暖，一切就再也不知道了。而对面韩立的眼里，只看见蓝色珠子一碰触到黄光，就立即爆发出了一团丈许大小的银白色光团，无声无息地将风月大半个身子笼罩在其内。片刻之后，白光呢消失得无影无踪，显露出了风月惊愕的面容，似乎其安然无恙。韩立心里一沉，尚未有所行动，一阵微风吹过，风月的身子随着此风如同沙粒一样突然崩溃，化为了飞灰呀。而原地只留下两只半截的小腿和脚上的一双鞋子，孤零零地站在地上，说不出的诡异呀。韩 亨利看到这一幕，非但没有害怕，反而一屁股坐到了地上，深深的长出了一口气，把提到嗓子眼的心总算放下了。在动用了最大的杀手锏天雷子和进行了一连串虚虚假假的掩饰行动后，终于让风月此人彻底的从世间消失了。可韩立的脸上并没有流露出多大的喜悦之色，反而是一脸的自嘲和苦笑之意。这也难怪呀，此次禁地之行才进行到第二日，他就法宝全出，连最后的杀手锏都用掉了，这怎么能让他高兴的起来呢？一想到后面的三天内还会遇到不知道多少像风月这样的猛人，韩立刚轻松下来的心又沉重无比。不过这次不使用天雷子，他肯定难逃一劫，那飞天盾可马上就要支撑不住了，而且杀死这厮后，对方的顶级法器再加上多宝女的，他绝对没吃亏，反而大捞了一笔，占足便宜才对呀。韩立转念一想呢，精神一振，连忙向对面再望去，可是这一眼瞅过去，韩立嘴巴一下张得老大，半天都说不出话来了呀。因为在风月原先的站立之处，除了那双带靴的小腿之外，地上什么东西也没有。韩立心目中的战利品储物袋更是无影无踪。韩立腾的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接着如同火烧屁股一样急急忙忙的冲了过去，结果在风月消失的地方低头寻觅了大半天，还是不见储物袋的踪影。这难道天雷子的威力这么大，竟连人带储物袋一起化为了灰烬不成？韩立围着这巴掌大的地方一连转了数圈之后，终于得出了个让他郁闷至极的答案。韩立不甘心的把搜索范围又扩大了数倍，但结果呢还是相同，不过倒是把多宝女的小镜子和水晶球捡了起来，还有因为主人已死已恢复成符箓形态的小刀符宝。韩立看了看这三样东西，又想了想自己损失的天雷子和银钩及青锁两件上品法器，还有被天雷子摧毁的储物袋，他仰天无语啊。哎，不过呢，不管怎么说，这场大战过后，他到底是算赢家呀，总比化成了灰的风月那厮强多了呀。不知道自己算是赚了呢，还是算赔了的韩立，只能这样自嘲的想到。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一想到风月，韩立下意识的望了一眼此人在这世间仅存的东西，那双只有下半部分完整的半截小腿儿，不禁轻摇了摇头，然后啊，一抬手放出了两枚拳头大小的火球，直奔他们而去。既然人都已经杀了，这东西自然也要彻底销毁掉了，省得被其他人发现会有什么麻烦。砰砰，两声轻响，火焰立即将他们淹没了。眨眼间，除了那双乌黑的靴子之外，其他的部分都化成了灰。韩立满意的点了点头，掉头就想离开此地。靴子，不对，普通靴子怎么可能在火弹术之下还安然无恙？刚走出了一小步的韩立立即发现了自己的失误，他连忙回过身来，面带古怪之色的望向了那看似寻常的靴子。这么一细看，还真发现了一点蹊跷之处， 这靴子不但在火弹术的攻击下没有毁坏，而且连一点火烧过的痕迹都没有啊，而且还隐隐地发出了淡淡的灵动。法器，韩立有些惊魂不定，他迟疑了一下，还是几步走了过去，低头捡起了这双巫靴。薄薄的，软软的，还很有弹性，应该不是布靴或丝靴，好像是用某种动物的皮毛制成的皮靴。韩立抚摸了半天，得出了结论，因为离得近了，靴子上的淡淡灵气韩立感应的越发明显，这的确是件法器，而且多半呢是某种妖兽的皮制成的法器。看看这双皮靴，韩立隐隐的想到了什么，他有些迫不及待的将自己的布鞋脱下，换上了这双皮靴法器。很舒服，很柔软，如同无物，这是韩立穿上此靴的第一感觉。他仔细打量了一会儿穿在脚上的靴子，至今还没有奇异之事发生，微皱了一下眉头，韩立轻迈出了一小步，呼哧一下，韩立的身影忽然一闪，整个人就轻飘飘的到了丈许外。御风诀，哦不，不不不，比御风诀还要快许多呀，韩立惊喜地想到。此时啊，那风月身法迅速无比的秘密终于让韩立知道了，想必这个家伙呀，嘿，就是凭着这双靴子才能行动诡异，快似雷电。穿着这双靴子，韩立开始在这块不大的空地上慢慢走动了起来，一点点开始熟悉此靴的性能，渐渐的越走越快，最后甚至施展了炉烟步来进行加速。如果说韩立以前身法快到极限的时候会让身形模糊不清，甚至带出残影出来，那么穿上此靴之后，韩立的身形已经快到隐隐有数个一模一样的幻影在场中一起出现，并做着同样的动作，挂着同样的微笑。但是当所有幻影同时往中间渐渐靠拢的时候，又合成了韩立一个人站在场地中央。韩立呆呆的在原地一动不动，似乎在思考着什么，但他忽然哈哈狂笑了起来，直笑的身子弓了下来，眼泪也几乎流出来了呀。笑了好大一会儿，正弯着腰的韩立身上青光一闪，整个人忽然化成了一阵清风，竟凭空消失在了空气中啊。此时整个场地静悄悄的，除了偶尔传来的风吹地面的沙沙声，再无其他声响了。轰隆隆的一连串巨响猛然传来，附近的树林开始一棵接着一棵的从中间诡异的分开，断口处平整洁滑的如同镜面，可是四周却明明空无一人。树木凭空断开的速度越来越快，片刻的功夫，数十丈之内所有的树木都只剩下了光秃秃的树桩。身上笼罩着淡淡青光的韩立这个时候才又满头大汗地显出了身形，但其嘴角微微上翘着，满脸都是掩饰不住的喜悦之色呀。罗烟布、法器、皮靴，再加上御风诀的加持，竟让韩立迅速到能暂时脱离普通人肉眼的追踪，如同凭空隐形消失了一样。据韩立估计啊，即使是修仙者过人的眼力和用天眼术的加持全力施展的他，在他们眼里也只能是一道淡淡的影子，足可以在他们没有开启防护法术的时候构成巨大的威胁。如今的韩立只要心念一动， 人就立刻跨越到了数丈外的任何地方，即使是十几丈的距离，韩立也顶多只要一呼一吸之间就可抵达。当然了，这种超越了肉体极限的速度，韩立也只能维持极短的片刻，时间太长的话，整个人就会彻底崩溃掉。毕竟凭韩立如今的身体做这种高速运动还太勉强了一点，不过对他来说，这点时间足够他瞬间杀死对手数十次的了，特别是在使用丝线法器的情形下，更是威力倍增。韩立低着头，感慨地轻抚着脚上的皮靴好一会儿，觉得这个东西对他来说真是太合适了，即使有人要用什么符宝来换，他也绝不会考虑的。重新信心大增的韩立兴奋地打量了一遍四周，当他看到黄山女子的尸体的时候，他轻叹了一口气，就用小火球击出了一个大坑，将此女的尸体极为简陋地就地掩埋掉，这也是韩立自认所能做的极限了。做完这一切之后，韩立身形一闪，消失在了密林内。他现在要抓紧时间赶往中心去了。不过韩立不知道啊，整个禁地在经历了第一天杀戮之后，所残留的各派弟子只剩下70多名了，足足比刚进禁地的人数少了近一大半，而各大派残留的精英分子都及时的抵达了中心区的附近，准备要开始第二日守株待兔的大清洗。所有被他们认为是弱者的人都将毫不留情的被一一清除。当然了，已经死掉的多宝女和被韩立干掉的天雀宝风月，原本也是被默认的屠杀中的一员，可如今人死了，自然一切都烟消云散。中心区的西边，某个生产珍稀草药的凹地里，三名修仙者正奋力地和一头三眼火狼搏斗着。一名巨剑门装束的中年人驱使着青色的巨剑，挡住了火狼大部分的攻势，而另一名黄山老者和一名灰色道袍的青年则一左一右地从侧面辅助攻击。没过多久啊，这巨剑门的弟子在硬拼着受了一记大火球之后，一剑斩下了此妖兽的狼首，然后收回巨剑，仰天大笑啊，蒙兄真是法力高深呐，连这三眼火狼都能一剑击毙，不愧为巨剑门的高徒啊。黄山老者见此情形，立即屁颠屁颠的跑了过来，阿谀奉承之词连绵不断，脸上还丝毫都不红上一下。若是韩立在此，就会认出啊，这个老者正是当初力邀他组成什么弱者联盟的向之礼，但当初跟他在一起的那个同门少年却不在此，看来是传送的时候走散了。要不是向兄和李道长在一旁协助，在下怎会轻易得手啊。手持巨剑的黑衣中年人倒也谦虚得很，蒙兄何必客气，能除此妖兽，蒙兄鞠躬最伟，这是无可厚非的。另一个青年道士虽然年纪不大，但口气不卑不亢，实在是老臣至极呀。黑衣中年人闻听此言，脸上笑意一闪，但是立即呢又谦逊了几句。说起来，其他那些还在打打杀杀的家伙还真傻呀，假如知道我等三个不同门派的人竟然能够齐心合力的一同除妖采药，不知道会不会把他们惊得下巴都掉了呀。啊哈哈哈哈哈哈。黑衣人话题突然一转，说出了这么一句来。可不是嘛，这可全靠向兄的一力促成啊，若不是向兄给我等分析的明白透彻，恐怕我和蒙兄二人还在斗得你死我活呢。哎，不敢不敢不敢， 两位都是绝顶聪明之人，在下只是实言相告罢了。大家本来就没有必要嘛，啊，为了根本没可能落入我等手中的东西而白白的这搭上了自己的性命。有这个互相厮杀的时间呢，啊，大家把中心区之外的珍稀药材全都一扫而空了，而且大家齐心出手对付这些妖兽，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啊。向这里嘻嘻一笑，油嘴滑舌的连声推辞道。其他二人一听此言，又是一顿热火朝天的互相吹捧。好了，我等快点动手采火龙草吧，大家一人一份，把它平分了。还是黑衣人最先按耐不住说道。向之礼和道士一听，大有深意的互相笑视了一下，就都满口应允着走了过去。而二人都未发现，黑衣人背向他们两人的脸上突然露出了一丝阴险的神情，但随即就消失不见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9回。